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来到素描时光，我是凡素。今天我们要跟随穿越杂志的记者去往的国度是捷克。穿越的主编蒯乐浩写过，人在面对自己向往已久的对象时往往会失语，他对布拉格就是这样。20世纪以来，捷克在文学和思想上的输出跟这个国家的版图尺寸是不成比例的。以下几个人是他渴望一次布拉格之旅的主要理由。正如他们的记者在文章里所写，他们是这座城市里不朽的幽灵。第一个人物是昆德拉。王小波曾说，他在第一次读到昆德拉时的惊讶，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对蒯乐浩来说，米兰昆德拉的意义在于他使得小说在情节如此稀薄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张力。这就是世界观小说告诉我们这些写作者的，忘记讲故事吧，在故事之上还应该有更高的哲学。第二个人物是赫拉巴尔，也是作家。由富二代到住进贫民窟，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赫拉巴尔后半辈子都在为 loser 写作。他笔下几乎都是被抛弃在时代垃圾堆上的小人物，那些被他命名为巴比戴尔的在快速飞奔的当下中国也随处可见。84岁的生日前后，他从医院的5楼一跃而下，他说，我都想死了还过什么生日。第三个，卡夫卡。曾经有人研究过卡夫卡生前所有的文稿和纸片，发现这个银行小职员除了写作，偶尔也在纸上随手涂鸦。他画的单线条小人跟他一样，充满了等待的忧伤。第四个，哈维尔。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一任总统，捷克独立之后第一任总统，个人政治生涯因入狱、七七宪章和天鹅绒革命这三个关键词大放异彩，能把高贵的哲思化为现实的贴地践行。同时他还是相当杰出的剧作家，这么精彩的角色放眼全球都属罕见。好，因为这些原因去捷克，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跟随记者近景出发吧。横跨在捷克最长的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上，一共有30尊圣者雕像，都是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如今他们守护着这座建于1357年的古老桥梁以及与它相连的土地。大桥右侧第8尊是圣约翰像，原型圣约翰内波穆克曾经是布拉格大主教区的总主教，因为修道院长的选举和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发生冲突，被丢入河中。雕像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就是当年他被投河的地点。静静站在查理大桥上，没有料到这是他2年欧洲行的开端。他将穿越足够多的桥，看足够多的圣像。当时困扰他的是桥上太过拥挤的人群，各国旅游者已经把这座桥完全占领。一对戴小红帽的中国人跟随拿着喇叭大声喊中文的导游，布拉格原熟的商业气质恐怕会瞬间击碎浪漫主义的玻璃心，或者对波西米亚异域情怀的向往。但是查理大桥经历过洪水、战争，也对商业保持宽容，它厚实的16个桥墩托起了摩肩接踵的游客，这样连通的形态总好像在指明着什么方向，圣像下来来往往的人群也必将由这里集散。海德格尔在《建筑居地瑕疵录》中思考过桥作为物质形态的精神意义，他说，桥就像一条通道，在神明面前聚合，又在神明面前穿过，桥以自己的方式将大地与天空、神明与凡人聚集在一起。静静说，他高估了这座城市的大小，又低估了它的密度。布拉格所有被称为景点的建筑都连在一起，大约花上1天的时间就能够悠闲地欣赏完， 但是如果想要仔细地了解这座城市的来龙去脉，几乎要三步一停。比如说，他站在老城广场上，目光所及之处是一整套的建筑教材，哥特式的皮恩双塔教堂，巴洛克式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圣玛利亚教堂，以及有500多年历史的极度繁气的天门钟。天门钟由圣徒雕像、钟盘和年历组成，钟盘是根据中世纪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理论制作的。最后一位坚持地心说并抵制哥白尼日心说的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就葬在一步之遥的提恩双塔教堂内。秋日里的布拉格老城广场像一块暖色的湖泊，时光钙化了。金济买了一杯比尔森啤酒和一根烤肠，广场上游人如织，食客都只能站着。这一共花了他人民币将近100块钱，如果在非景点区完全可以下馆子了，不过没人在乎这个。旅游区的经济就是被建构出的你情我愿，所有人都陶醉在古意中。卖烤肠的小贩穿着民族服装，特色商店里摆满了木偶，让人有微醺之感。老城广场拒绝20世纪的臆想，它比怀旧要更为遥远。只有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去注意到天门钟1945年被德国炮火毁灭的痕迹，或者去寻找哈维尔1989年发表演讲号召进行民主革命的阳台。静静说，他后来才意识到老城广场包含了两种历史，一种是安全的，适合被消费的，可以被唱到布拉格广场这样的歌曲里去的；一种是隐藏在肌理里还没有被固化的历史。许多人对布拉格的印象是太过商业，因为它提供一套成熟而完备的体验，但深入一点也并不需要掘地三尺。杨胡斯的雕像就屹立在广场中央。14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的捷克王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近代，捷克都试图在摆脱日耳曼文化的影响，以明确自己的民族身份。杨胡斯所领导的宗教改革无疑是个重要的节点，他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赎罪券，提倡高校用捷克语教学，还成为查理大学的首任校长。1415年他被处以火刑，在他被烧死500年之后，这座雕像被竖了起来。与其说杨胡斯是宗教领袖，不如说他是民族英雄。如今捷克的无神论者比率非常高，信天主教的人数也大大超过胡斯教徒，但是胡斯的地位依旧神圣。好，这里是素描时光，我是樊素，稍后呢我们跟随静静去布拉格寻找卡夫卡。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凡素。我们继续停留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去到布拉格，一定要去找找卡夫卡的故居在哪儿。那是在黄金巷22号。有趣的是，要想去探访卡夫卡的故居，必须先经过布拉格城堡，和小说城堡的故事恰好相反。布拉格城堡是捷克的皇家官邸，始建于9世纪，其中的旧皇宫是参照维也纳皇宫规模建造的，气势恢宏。雕花铁门两边更有一个拿着武器的巨人，正如卡夫卡所说，门口的雕像色彩恰到好处地融入云天。有1000多年历史的圣维塔教堂是布拉格王室加冕和辞世后的长眠之所，被扔进伏尔塔瓦河的圣约翰也葬在这里。布拉格城堡的建筑群就像一座迷宫，人们很容易迷失在接近轰炸之势的建筑风格和历史故事当中。黄金巷的名字听起来很美，传说鲁道夫2世找来的金匠曾经住过这里，所以得名。18世纪的时候，这里住的都是穷苦百姓，17座房屋只有2个厕所，其实这才是黄金巷的命名真谛。近景穿越布拉格城堡，站在黄金巷22号门口，踌躇着如何进去。这座房子实在是太小了，它的外墙被刷上明亮的天蓝色，但在一墙之隔耸入蓝天的城堡面前，这种天蓝色更像是愿景。它弯腰进门，里面只有一个店员，他们相对已经太过拥挤了。黄金巷22号如今是书店，专卖卡夫卡的作品，封面上作家的眼睛从屋子的各个角落望着他。1916年是一个文思泉涌的冬天，却伴随着异常的寒冷和紧张的煤炭供应。卡夫卡每天下班之后要在这缺柴少煤的小屋里埋头写作，然后再回到长巷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他完成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后来被收入《乡村医生》，其中《乞桶人》就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他的文字这样描述：煤全用完了，桶里空空如也，铲子毫无用处，炉子呼吸着寒冷，房间里满是寒气，窗前的树木僵在霜冻中，天空像一面银盾，挡住向他求救的人。我一定得有煤，我不能冻死。他于是在小说里化作了骑着煤桶升天的人。住在黄金巷22号的时候，卡夫卡喜欢溜进皇宫侧门，到宽阔的庭院广场上散步。即便隔了近百年的时空，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卡夫卡当年看到的景象：圣维塔教堂哥特式的尖顶和圣乔治教堂罗马式的柱子。帝国的余晖只是将阴影投在了作家身上。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曾将建筑称为印刷术以前人类记录历史的方式，他说建筑是石头制作的书本，和文字一起都是上帝的史官。其实对后世来说，再没有什么比一栋巍峨的城堡旁住着一个伟大的作家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提起布拉格的作家，与卡夫卡同时期的诗人里尔克也一样闪耀文坛，不过他游历欧洲，著作多数在别国完成，卡夫卡却是和布拉格一生血肉相连。大概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对这座城市有着极为复杂的感情。在给爱人海德维希的信中，卡夫卡写道：就在我想去看你并且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却想要到这个被人诅咒的城市。卡夫卡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书信，提到布拉格犹如对待自己的3次婚约，阴晴不定，爱恨摇摆。近景曾按图索骥四处寻找他居住过的地方， 他搬过很多次家，一处呢位于尼古拉街道拐角的故居，如今毗邻著名的巴黎大街，街道两旁呢都是顶级的奢侈品店，他特有的享乐和轻盈真令人愉悦。捷克盛产美女，她们小巧精致，挽着棕色的发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萨宾娜那样的黑色礼帽，果真适合这样的头颅。至少在欣赏层面，消费主义巧妙地遮蔽了阶级和种族。从巴黎大街到老城广场一带，原为犹太人的居住区。中世纪时期，胡斯教派的布拉格是宗教开明的欧洲都市，犹太人从受迫害的维也纳、西班牙等地涌向这里。卡夫卡所处的时代，布拉格以犹太语为母语的居民大概占总数的 10%。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卡夫卡一直在德文学校里读书，家里的佣人和家庭教师都是捷克人，他并没有真心拥抱自己的身份和宗教。奥匈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双重统治下，德语文化无疑是占主流的。5%的德国人拥有两座豪华剧院和两所大学，而布拉格另外500,000捷克人直到1868年才集资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座剧院，被认为是捷克民族意识唤起的重要标识。日耳曼文化和捷克文化焦灼进退，犹太人却显得尴尬。卡夫卡一直把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看作是不可选择的悲剧，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是在遇到了一个东欧剧团之后。他说，这些人具有一种极为纯净的犹太人特质，因为他们浸润在宗教中，丢弃了生活的疲惫、理解和抱怨。他于是开始参加教堂的祷告室，并且竟然在犹太会堂做过2次演讲。接近黄昏的时候，金锦去了卡夫卡的墓地，他的墓地和他的居所一样的简朴，甚至没有自己单独的墓碑，和父母的名字刻在一起。墓碑大约2米高，灰色的花岗岩被雕刻成不规则的方尖碑状。20世纪初，布拉格已经远非犹太人的安居之所，种族迫害黑云压城。卡夫卡曾经试图去柏林，因为一战爆发而终止。临终病重之时，他甚至想过去犹太人拥有自由的巴勒斯坦。1924年去世的卡夫卡，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后来，他的3个妹妹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这座墓园里一块又一块的墓碑上，墓主去世的时间都是在1944年前后。墓碑的下方，用捷克文和英文刻着“还有许多人”。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卡夫卡是被广泛消费的形象，人们津津乐道这位小职员的文学抱负和死后成名的传奇，却绝口不提他是犹太人，用德语写作。卡夫卡像遇见了自己的命运似的写道，这不是一座城市，这是时间海底的一道裂缝，被焚烧后的梦想和激情的石块所覆盖。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凡素。在布拉格，近锦还邂逅了一位德国旅人，他叫做汉斯。两个人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决定一起去广场上转转。汉斯选择布拉格的原因非常简单，以他在德国的收入，布拉格完全是喝咖啡的后花园。欧洲各国的经济差异非常明显，欧元区也不例外，大家同坐一条船，一个国家翻盘就会拉所有人下水，不断升级的欧债危机就是明证。捷克本来对加入欧元区热情高涨，可是欧债危机之后态度就暧昧了许多。他们走到瓦茨拉夫广场时，斜阳已经快要落到国家博物馆的后面。瓦茨拉夫广场是一个狭长的长方形，东南方地势较高，末端是恢宏的捷克国家博物馆。黄昏时候，这个位于高地的庞然大物总会过早地在地表脱下阴影。博物馆门前是老国王圣瓦茨拉夫的雕像。1918年，小说家阿洛伊斯·伊拉塞克在这座雕像前宣读了独立誓言。从这个视角望过去，整个瓦茨拉夫广场尽收眼底，一条大道直奔远方而去，似乎抵达希望只需要策马扬鞭。但是刚到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就沦亡了。1945年，这里是盛大的布拉格起义，德国人的炮火摧毁了国家博物馆附近的几座建筑。1968年，杜布切克所谓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改革迎来了苏联人的坦克。在汉斯的家乡德国和近锦曾经客居的北欧，还有眼下的中欧，广场都是最显著的城市文化。这最早起源于希腊城邦，当普通人可以成为城市公民时，人们聚集的场所才会重要到需要一种特殊的形态。这种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来建造城市的方式也被看作是民主的初意。广场的发展是公民和当权者制衡的直观呈现，比如古罗马时期，广场的设置显示出强有力的公共特征，建筑规划整齐宏大。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广场开始多元化，诞生了多个广场共存的格局。到了现代，除了民主平等的理念已经深入欧洲骨髓之外，科技的进步令生活空间和现实空间剥离开来，广场的政治意味已经非常淡漠，它更像是市民情感的归属，因此多改建为公园和绿地。但是在布拉格，广场还未远离开政治，自焚者的墓碑让人无法用浪漫主义的滤镜去回望布拉格的1968年，它所带来的是20多年的沉默，数千艺术家遭到清洗，10万捷克人移民，其中就包括米兰昆德拉。他最知名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将几段爱情故事放置在了布拉格之春的背景之下。特蕾莎不堪忍受丈夫托马斯的私通，回到布拉格，走上游行的人群，她疯狂地用相机拍摄。这个视角在同名电影中尤为的有趣。人在面对重大历史时刻时是失语的，只能够记录，意义要在故事中才能彰显。 政治问题在公众生活占主角的时候，电影、文学都无法避免去谈论它。捷克这样小的国家，出大事的频率也未免太让人嫉妒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捷克，弱小带来的历史焦虑激发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力，而随之产生的艺术必然反映这种焦虑，这就解释了为何捷克的艺术精英们多为政治先锋。表达人权诉求的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中，艺术界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捷克从德国独立的宣言曾由小说家来宣读，使国家走向民主化的天鹅绒革命的领导者瓦兹拉夫·哈维尔曾经是一名剧作家。1993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哈维尔还成为了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革命之后，苏联的力量从中东退潮了，一个乌托邦的破灭是从他绞杀其他乌托邦的那天开始的。后革命的布拉格广场重新成为各种艺术活动的聚集地。最后一天在布拉格的时候，静静坐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发呆，眼前人潮汹涌，他说他恨不得多看一会儿，为第二天又将面对北欧稀少的人烟做心理准备。人到底是群居动物，而不是一只冬眠的熊。好，来听首歌吧。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布拉格的啤酒和爱情。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You said I'm stopping and I never give in I think you're stopping said you're always softening You said I'm selfish I agree with you on thatYou're giving out the way too much in fact I said we've only known each other one year You say boo, I know you're longer my dear You like to be so close, I like to be alone I like to sit on chairs and you prefer the floor Walking with each other then we never match it all But we do, but w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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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But we do, but w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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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凡素。读过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小说的人会明白，赫拉巴尔的一天多半是从一杯啤酒开始的。他热爱布拉格的啤酒馆，坚持认为啤酒和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曾经说过，啤酒馆是消除偏见的最佳场所，在这里最平凡的人也能够即兴的创作，也能够激发起热情和想象力。 他让笔下的人物整天泡在啤酒馆里，这觥筹交错的喧哗才是布拉格日常生活的图景。在旧城广场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有一家叫做金老虎的酒馆，赫拉巴尔无数次坐在这里，手握一杯啤酒，倾听周围人的闲聊，而他笔下的人物也正是这样坐在里面。这些普通的人士，寻常的情感，在啤酒馆里酝酿发酵，却自有诗意。底层的珍珠描写了12个布拉格的生活片段，每一个都洋溢着啤酒馆的基调。那也是赫拉巴尔第一个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而电影的导演门泽尔也是啤酒馆的常客。布拉格的啤酒馆文化如同巴黎的咖啡馆文化，咖啡和啤酒也正体现了两座城市的不同。啤酒带着一种草根性，一种自嘲般的随意，一种挥霍人生的肆意，就像另一位布拉格的作家哈谢克一样。据说他常年穿着拖鞋流连于布拉格的一个又一个的酒馆，随手拿起练习本趴在酒桌上写好兵帅客，而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换几个酒钱。咖啡让人清醒，给人思想上的秩序井然，而啤酒让人活跃躁动，却又不至于疯狂。1974年，38岁的哈维尔还在一家啤酒厂打工，早晨5点起来滚啤酒桶，晚上穿着牛仔裤和 T 恤喝啤酒。6年前，苏联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但是啤酒馆里的思想风暴一直不曾停息。后来，哈维尔成为捷克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尽管人们不能够在布拉格的小酒馆里再遇到他，可他在执政的13年里为捷克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政治遗产。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民主的转折，也经历了与斯洛伐克和平分裂成2个国家的巨变。无论何种情况，哈维尔都以平和灵活的态度面对。他鼓励市民喝啤酒，他说凡是啤酒都是好的，这样当人们谈论政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疯狂。这大概就是哈维尔的啤酒政治学。2003年的1月份，哈维尔的告别宴会上，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在滚石乐队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向哈维尔告别。如今，赫拉巴尔、哈谢克、哈维尔都已经离开人世，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里寻找他们当年的身影。当你漫步在布拉格的街头，随意走进巷子中的小酒馆，你会发现这些小酒馆里也保留着对他们的记忆。他们都是布拉格不朽的幽灵，是遍布在布拉格无数幽灵当中的佼佼者。布拉格还很适合拍爱情故事，就像任何一座保存完好的欧洲城市一样，不同风格的建筑能满足所有对于异域的想象，对于纯粹美感的需要，对于两个人相处时甜蜜而尴尬的静默的补充。何况它还有独特的历史，能够锻造出布拉格之恋这样的作品。情欲被裹挟在宏大叙事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信里写着，我受不了你面对生命的那种轻，生命对我来说很重，对你来说却很轻，你的自由，你的轻盈，我受不了，我没有那么强大，我只能回到弱小者的国度。弱小者的国度，这才是爱情的核心吧。当外在的一切坍塌之后，两个人还有得到庇护的可能。埃及艳后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城堡森严的帝国，需要帝王的权力来衬托。也正因如此，他随着权力的退潮，只留下粗粝的沙子。发生在布拉格的爱情根本没有城墙来护卫，但人类仍是愚钝的，为了得到彼此的庇护，甚至需要目睹一个世界的毁灭。特蕾莎和托马斯终究在一起了，为了保存这种来之不易的满足，导演都不愿意拍摄他们车祸身亡的结尾。而另一个浮在布拉格上空的元素是哥特式的黑暗。 敌人歌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电影中最重要最好看的作品之一。泥人歌联原本是犹太神话中的以泥土、石头或者青铜制成的无生命巨人，每天在他的舌头下面放一片药片就可以指挥他行动，拿掉药片歌联就变回泥土。17世纪泥人歌联在布拉格演变为犹太人的保护者，有一天在完成使命之后，犹太拉比忘记了把他变回泥土，歌联发怒毁坏了全城。直到今天，《神探夏洛克》第一季里有一个雇佣歌联杀人的故事，都借鉴了表现主义特有的以灯光和阴影营造氛围的手法，来召唤出对布拉格的黑暗幻想。或许动画片《鼹鼠》的故事让布拉格有了一丝温情，但同样擅长动画的杨·史云梅耶继续将波西米亚土地上哥特式的神秘和黑暗发扬光大。这是一个无法归类的导演，他出生在布拉格，早年进入专门的学院学习传统木偶剧，在他的大部分电影中以粘土人和木偶为主角，掩饰人赤裸裸的情欲、权力欲和口腹之欲。他影像的暴烈、风格的奇诡在动画片里绝对无出其右。在布拉格的街头经常可以看见木偶戏的剧场，如果熟悉史云梅耶的动画片会对这种被操纵的小人有很深的恐惧感。史云梅耶的真人电影多是借壳捷克童话，比如贪吃树就是讲一对没有小孩的夫妇养育人形树根的故事，这棵树根竟然活了过来，并且胃口极好，最后吃掉了所有的东西，包括这对夫妇。捷克的超现实主义团体曾经风行一时，擅长挖掘人深层次的欲望和黑暗面，还有一种冷冷的幽默感。法国的影评人早就观察到了，这和卡夫卡倒是一脉相承的。近些年有关布拉格的电影多是小品式的，毕竟革命已经远去，流派只可能昙花一现，而更多的时候是触目皆是的现实和温暖琐碎的情感。2006年的布拉格和2007年的布拉格练习曲都是这样，主人公经历了重大的人生变故，如何在一座城市里重新开始呢？或许对于城市题材电影更好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布拉格，和在别的城市会有不一样吗？2006年的布拉格中，主人公父亲去世，他从丹麦赶回布拉格处理后事，又发现了妻子败孕。如果非要面对爱和生活本身的残忍，在一个陌生地方总比在家乡好，至少它是一个出口，让人感到还有退路。布拉格是首选，它小、文弱、毫不霸道，能包容一些伤口，而不是冷漠地诉说现实逻辑。如果换到北京或者东京，恐怕只能迷失了。2007年的布拉格练习曲，65岁的文学教师无法适应时代，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他并不甘心闲赋，做快递员，在超市回收酒瓶。他让人想起捷克文学中那些经典的底层喜剧小人物，布拉格几乎就是主人公本身。表现快递员生活的片段里，镜头随着主人公的视角掠过布拉格古意盎然的大街小巷，这个城市和这个老人都在试图寻找和新时代接轨的途径。主人公仍然保留顽强的生命力，至少他一直在幻想和不同的女人交往，认为自己宝刀不老，而布拉格也是如此。好了，要特别感谢穿越杂志的静静带我们领略了布拉格之美。感谢各位的收听，凡素在香港祝你平安快乐。继续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找到我，伊瓦娜凡 IVANAFAN。加过的朋友呢可以跟我打声招呼，我有一个素描时光的听众群，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对于节目的想法和对于生活的一些感受吧。我们微信上见，拜拜。